再死再战。整个这堂圣经我们看到耶利米是多次的哀哭，昼夜的哀哭，哭泣悲哀。为什么？因为百姓犯罪，因为百姓犯罪。圣经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先知像耶利米这样付代价，无论是在犹大家被掳的前面和被掳以后，他都是流泪流泪，一面传神的话，一面流泪祷告，付代价祷告，爱心的代求，背负这个百姓的罪恶，在神面前哀求。所以第一节就可以看出来了，那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就可见的耶利米是怎么哀哭。其他以赛亚也有为民哀哭痛哭都有，但是没有像耶利米是多次多次，甚至神不要再为民祷告，他还要祷告。这是耶利米心中充满了神的爱，看到百姓，神的百姓因为犯罪得罪神，最后遭到神的愤怒，他怎么不伤心。耶利米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先知，也是体会神性的先知，也是满有神的公义的先知。他不仅为百姓哭，而且指责他们的罪恶，他不是不负责任，他是非常的有负担。所以第一节讲的爱哭，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怒斥败坏的百姓，他就指责。为什么？因为巴不得他们悔改，免去神的愤怒，免去将来的咒诅，不然神一定要讨罪，神要报应。所以二到六我们大家看，第一节很清楚，巴不得我的头就是水，我的眼成了泪的泉源，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在为民哀哭，像泉源一样涌出来。这个泪水就表明了他的心，那是为民是多么的忧伤，像泉源一样从眼睛流出来，为百姓中被杀的人。为什么被杀？犯罪。被什么杀？被魔鬼的道、淫妇的道、罪恶的权势而悲伤。所以他昼夜的哭泣，昼夜的祷告，昼夜的付代价。第二节，我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的地方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你看这句话就形容耶利米，他简直不能够再见，不能够再容忍，不能够跟这些个罪恶的百姓一块住在一起，简直都不能容忍。这就说明耶利米是分别为圣的，看听整天活在他们中间受不了了，我巴不得我能够在旷野有这么一个行路的一个住宿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地方，我能够躲开这些人，使我离开他们。为什么？下面他列举了他们八条罪恶，这么多罪恶怎么跟他们住在一起，既爱百姓又恨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回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同样是这样，耶稣最后又进耶路撒冷，骑着驴进去的，外面看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行圣所的全城都震动，都轰动起来，这么欢迎耶稣。但是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以后，耶稣进了圣殿，看见殿里是什么？罪恶，充满了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充满了嫉妒伪善的这些个祭司长首领，而且还反过来对主来发怒。所以甚至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讲到什么？耶稣洁净圣殿以后，圣殿里难道没有耶稣住的地方吗？耶路撒冷这么大的城市，耶稣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甚至耶稣出城住在伯大尼，第二天又回到耶路撒冷又教训人。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以这里呢，耶利米先知他是代表了神，我巴不得我离开你们。因为什么？下面就因为第一个罪什么？行奸淫，里面充满淫乱污秽。耶利米先知这么圣洁，怎么跟他在一起？淫风啊，邪淫猖狂啊，色情泛滥的， 协议，是奸淫的，对吧？新贵家的一党，又奸淫又诡诈，往往是这样。新奸淫人从来没有说老老实实的，新贵家用各样巧妙的办法，虚晃的啊，这个诡诈的办法来什么？来达到犯罪的目的。那么弯起舌头，像公一样，我要说谎话。第一，奸淫；第二，诡诈；第三，说谎。没有诚实，这帮人没有诚实。这个犯罪的人就是遮遮盖盖、虚虚假假，骗这个骗那个，用诡诈的办法达到他啊牟利情欲的满足啊，而且说谎话，没有诚实。他们在国中下面看，不但说谎，而且在国中增长势力。他们在做些什么？用诡诈、用欺骗，怎么样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是行诚实，用一种弯曲诡诈的办法说谎，打扫他们的这个什么，扩充自己的势力，爬得越高越好，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一切的原因，这一段两次提到，不认识主，不认识神，后面不肯认识神，不但不认识神，第三节是并不认识我，第六节他们阴行诡诈，不肯认识我，根本不追求认识神，只是意味着在行恶，奸淫、诡诈、说谎，怎么样？还有就是增长势力，扩充自己的势力，高抬自己，打击别人，所以没有诚实啊，恶上加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是自己说吗？不是，耶和华说的。神都看见，神都知道，神在监察。所以下面第四点就说，你们个人呐，当谨防邻舍，谁也别相信谁。所以我看了这一段呢，这真是末世的一个缩影，今日的一个缩影。你看看什么光景？这是犹大子民的光景，也是教会内部的光景，不要说这个世界了。所以你们大家要小心啊，谨防邻舍，谁不能相信谁，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做什么呢？行欺骗，邻舍往来缠绑人，嘴巴一套，舌头一套，心里又一套，这么样的败坏，到了一个地步不可信任，到个地步没法听他的话，他从东边说，你从西边听的，根本没实话，欺骗，欺骗谁？欺骗自己的人，欺骗谁？欺骗邻舍，欺骗弟兄，对弟兄都是虚话。啊，是是是是，哎，你对对对对，其实他心里不这么回事。啊，同意同意同意，他根本不同意，他背后又搞一套。那真有这样的人，所以不可信任，谨防。就是对于神所分别为圣的人，你还要谨防。所以耶利米都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我跑旷野去住，都不跟你们住，谨防邻舍，不肯信靠弟兄，尽心欺骗。这米迦书说，连怀中的妻你都不能信任，你都不能说，因为时势真恶，现在也是时势真恶，整个的环境就这么凶恶。所以第五是欺骗，第六是残绑。什么叫残绑？专门背后使坏，害人，毁谤人，残绑人，要压倒人，要毁谤人呐、啊！残绑就是毁谤的意思，败坏人家的名誉，为了高抬自己。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第七是什么？他们嚼舌头，学习说谎。我看一下英文，就训练自己的舌头，专门来学习说谎，不是训练别人，自己怎么学着说谎、撒谎。说的越巧妙越好，那这说谎都不带脸红的，这个欺骗人、骗人呐、啊，把人骗的呀，让人像你是真的一样，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死的说成活的，说谎，牢牢露着作孽，一天到晚就是作恶。哎呀，所以这个成什么光景？人心呐、啊。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成了什么光景。 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阴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又是一个，也是神说的。耶利米一段一段的宣告，怒斥他们这些罪恶，所以耶利米离开他们，离开我的民出去，不跟你们住在一起。就说这个第二节，为什么耶利米说我愿我在旷野找到一个地方，就因为这些个罪恶太不像话了，太污秽了，都不可信任。第七点，而且不肯认识神。我们认识神，我们少犯很多罪。你认识神，你就战惊恐惧，就要诚实，因为神是诚实的。认识神是轻慢不得，认识神是施暴的神，是忌邪的神，那你就不会犯这么多罪。不认识神，又不追求认识神，不肯认识神。今天我们的神是愿意我们来追求认识他，耶和华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他整天伸手招呼悖逆的百姓，顶嘴的百姓，他巴不得我们寻求他。这些人不肯认识神，就根本不寻求神，不寻求。所以何西阿书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吧，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认识神。为什么犯罪？为什么罪恶充满，罪恶滔天？因为不追求认识神。所以何西阿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啊，竭力追求，像保罗一样。保罗这么认识主，还觉得自己不够，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还要竭力追求，要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叠第七点，所以那么接着第七点什么？宣告神的审判。七节到九节就是神宣告他的审判，二节到六节就是怒斥他的百姓。那么第七节到第八节，到第八节还加了一样罪，前面七条，现在又加一条，第八是什么？谋害人，撒谎就是目的，要谋害人，嘴甜心苦啊，口蜜腹剑呢。我们看第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放在哪里？放到巴比伦去融化熬炼。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犹大百姓的一个熔炉，长期把你放在那里，而且我们有些人放在监牢里面、劳改营里面。你不是污秽吗？上帝把你们放在一个最污秽的地方来熬炼你，比你还污秽。雅各，你不是诡诈吗？撒谎骗人，上帝给你放在一个比你雅各还要诡诈的一个环境来炼你，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我该怎样行呢？就是说唯一一条路了，最后唯一一条路就是神严厉的惩罚，融化熬炼，里面渣子太多了，我该怎么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那真是一天到晚就是这个劈头人，害人，说人不好，像毒箭一样。还有呢，毒害人，骗人，为什么呀？毒害人，把他骗到你这头来，得到某些好处，让他跟着你走，像这些假先知一样，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灵舍口说和平的话，所以可不能看他表面，口说和平的话，哎，咱们很好啊，平安呐、啊，拉手啊，心却谋害他，这不是约雅吗？约雅是个最典型的，他怎么有本事能杀两个元帅？那两个元帅也挺会用枪用刀的，他怎么杀？就指着他那个口会说和平的话，口甜，心可是苦啊，我兄你好啊，那只手就过来了。这只手还抓着人家的胡须呢，一刀就刺过去了。心却是谋害人，所以一共几条啊？八条罪。这八条就是看见，这是无恶不作了，什么是就是没有诚实啊，虚谎诡诈欺骗。第八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一定神要讨罪，神要报应。所以为此先知哭泣，这就为什么先知要哭。底下十节到十六节是一段，我们看十到十六，圣城 将沦为焦土，及其原因，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下面一段就是先知预言，这一个圣城竟然充满了这么多的罪恶，不肯追求认识神，背道而驰，与神的话，与神的道，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所以神就把圣城交出去，沦为焦土。什么叫沦为焦土？我们看后面特别讲的，成为焦土，成为干焦，那就是被仇敌蹂躏了，把我们的王都上来。所以第十节，我要为山林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号，又哭起来了，现在又哭起来了。山林旷野就是指的以色列，所有的山林草场旷野的草场都是美好的地方，结果都被仇敌占领。你不爱主，你不追求圣洁，里面充满罪恶，结果本来是神的产业，神的份，结果神把它交出去，因为都已干焦。为什么哭啊？耶利米在异象里看见了，在灵里看见了，这都是预言。这耶利米书刚刚开始嘛，以后果真你看到最后真的被掳，彻底的被掳，都干焦，甚至无人经过，变成焦土了嘛，没有人经过，整个荒漠，连牲畜都不鸣叫，空中的飞鸟都离开，野兽都逃走，那这个地方简直无人能敢在这个待。一天的风鸣怎么样，枪林弹雨啊，简直的凶杀呀，这把这个地方整个都给变成焦土了。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耶路撒冷是美好的一个侍奉的大京城啊，圣殿所在地，结果变成个乱堆，成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啊！而且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多次的被蹂躏，那是在犹大家啊，最后三个王约雅敬、约雅敬和西底家，整个耶路撒冷被毁。以后虽然暂时被掳归回，又等到耶稣升天以后，耶路撒冷再次被毁，那真成为教主。以后呢，成为野狗的住处，真的应验。所以耶路撒冷这块地就成了阿拉伯人游牧民族在那里待，野狗住处，成了外敌在那里侵占。所以现在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争取圣地呢？因为他说这是我们的，因为以色列长期被掳，所以他也说是我的，他也说是我的。其实真的是神给亚伯拉罕子孙的，成为教徒，成为野狗的住处，犹大城邑变成荒场，无人居住。所以我们里面不诚实，行奸淫、诡诈、欺骗、说谎、残谤人啊，又是什么呀？又是扩充自己的势力，又是心里想谋害人，那我们的灵性也就是荒场，那就是荒场，那还有一点丰富吗？还有一点点什么什么的青绿吗？都没有了，成了干焦，成了荒场，成了乱堆，成了野狗。野狗也代表什么啊？代表邪恶的势力占据了那个地方，野狗就是犬类嘛，假先知啊，假道异端充满，灵性是荒凉到极点。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请大家看一下，主耶稣也预言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什么原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最后，这个在路加福音呢十九章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比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形容的还厉害，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啊。十九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四我们就不看了，是路加福音，是耶稣啊来到耶路撒冷啊，在为耶路撒冷在哭，耶路撒冷爱哭。十九章路加福音四十一节以后，这里呢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耶稣在怎么样，在哀叹耶路撒冷。三十七节以后大家看，三七到三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虽然你犯罪，你得罪我，但是真的来到了，你倒求告我呀， 我把翅膀张开，我愿意你们投靠在我翅膀底下，你们都不愿意，那么是命定被掳了吗？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主来到世上就是怜悯的心肠，张开他怜悯的翅膀，巴不得他的子民能够投靠，不愿意。所以三十八节我们一起念，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好了，成为荒场。为什么不肯投靠神？有罪还不悔改，有罪还不投靠神，灾难来了还不愿意。你不愿意，这个小鸡还不被野兽吃了，被老鹰就叼走了嘛？那么一叼就叼走了。你知道你是一个小鸡啊，你要聚集在翅膀底下，不肯，不愿意。所以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这两天，不，这两章我们现在读进来呢，也是多次提到荒场，荒场，荒场。你不要主就是荒场，你拒绝主的慈爱，主的救恩。你投在他翅膀底下什么意思？接受耶稣基督做救的救恩，他的救赎，你不要，你不要，你就成为荒场。看哪、你们成为荒场。这是一段还没结束呢，应该到十六节。这一段圣城将沦为焦土，下面就告诉我们究其原因是什么，就是十二节以后，为什么变成焦土，为什么成为荒凉？我们看十二节。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二节，谁是智慧的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所以要找找原因。底下回答：为什么如此？是我们今天也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说灵性就变成个荒场，变成个野狗的地方？是不是啊？乌灵的魔鬼撒旦呢，都聚集在你心里头，或者在你这个家里面？什么原因？一定有原因。为什么？十三节大家一起念，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王等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就这个原因。十三十四节，所以这个你要找到回答，为什么？为什么神这么样的牺牲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变成干焦，没那么再干了，干的都成了一个焦土。平常说被战争蹂躏以后，你看看嘛，哪里有日本侵略以后，中国的哪个地方就是焦土，整个被炸平，被仇敌占据，成了旷野，成了野狗的地方，成了荒场。什么原因？因为你离弃了神的律法，不遵行，没有遵行，没有听从。所以可见的，我们对主的话多么要紧，不是神迹奇事要紧，不是其他要紧，因为主就是道，他的道赐给我们。以色列出埃及，神就赐下律法，赐下十条诫，就是叫他们遵守，他们竟然怎么样？神为他们在他们面前设立的律法，他们竟然离弃，去做什么呢？只随从自己王梗的心行事，照着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拿假神代替了真神，拿众巴利代替了主的诫命、主的话语、主的律法，什么要紧呢？所以圣经读不进去啊！你要找找原因，因为里面众巴利，众巴利，什么叫众巴利？巴利太多了，巴利。原文的意思就是主，你那边谁做主啊？你自己里面的太多的主，太多的偶像，巴利就是偶像，巴利就是假神，太多的假神在里面了。众巴利，随从这些，不从神的旨意，只从情欲，那你过什么生活？过的什么生活？把神的话离弃放在一边，随从自己的王梗的心行事。我想干嘛干嘛，我就想拜偶像，我就想拜吧，你就拜吧，越拜你越苦，还在拜，还不接受教训，还不暂停，顽梗悖逆的心，这个心求主给我们除掉，不要效法列祖。你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那什么好教训呢？ 亚哈的教训，是耶洗别的教训，还是历代的这些个错误错谬？那不能随从众巴力，众巴力，你说到底什么是众巴力？我们里很多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打算，一会儿这么着那么着吧，心里又惦着这个成了你的主，一会儿听那个声音又是你的主。我们的思想啊，常常就是没有让神来做主，没有让圣灵做主，主人太多。你究竟是拜神，你还是拜马门？注重的是有人看金钱，有人只追求感情，最好谁爱我，人人爱我，一切可人的爱，你就不可主，这也是你的主，是吧？有人呢，把自己的儿子当主，把自己女儿当主，拿金钱当主，当物质享受，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这都是个人的主，我们都要把它彻底除去。可不能有众巴力，这就是找到原因。为什么耶利米这么为他们哭？为何啊？这个地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都没人理你了。最后无人经过，你荒凉，谁也丢弃你，因为你一直都不肯改悔，不悔改，随从什么呀？自己王梗的心。所以拜巴力的一定是王梗啊！什么叫王梗啊？死不改悔，一条道走到黑，就是不悔改，就老主意。你们这么讲，我就那么样，我就这样，你们怎么讲也没用。你对神的话你什么态度？离弃，不看重。所以我想最要紧的悔改，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要悔改，是吧？我们对神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态度，对神的话，我为你们所设立的律法，这样态度。所以十五节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苦胆给你喝，给你吃。阴沉是一种植物，苦胆是一种水，让你喝，让你吃，让你苦透，那么有一天你才真的会回转。吃什么？阴沉怎么吃？就跟说吃黄连一样，有苦难言。你真是哑巴吃黄连，苦啊，还得苦，叫你苦透。阴沉给你的百姓吃，苦胆水给你喝，一天到晚就是你活在苦胆里面，你活在阴沉里面吃喝。我们要吃主的话，我们喝主生命的泉水，主的道就是生命，我们天天要吃喝他的道，在他里面享受长进。好了，你不吃，你不看重，你没功夫，你看不进去，你众巴力舍不得，你不肯拿掉你的偶像，你这么多的主你不拿掉，你不拿掉怎么？你就吃阴沉喝苦胆水，而且我把他们散在列邦中，长期的被抛散，远远的离开神，天涯海角去了。就是他们和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要是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这就是对一切死不肯悔改的。巴不得我们不做这样的人，我们有罪恶，有巴力，我们快点悔改，快点悔改，回转。这就是到十六节为止，这一段讲什么？圣城沦为焦土和它的原因，要知道原因在哪里。不是第一大片圣经啊，到底什么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原因，神不是无故的降灾。最后一段啊，十七节不是最后一段，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再一次的为圣城哀哭，因为被抛散了，百姓这么苦，所以耶利米更是苦。先知体贴神的心，也站在百姓的立场。十七节，万军这话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思想什么意思？受警戒反省的意思，将善唱哀歌的妇女都招来，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也来，唱哀歌的会哭的都招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所以整个败坏了。这是一段形容，这也就是预言， 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真的遭遇这样的话，很多妇女在哀哭。为什么招来呢？妇女最会哭，也比较心的柔软感情，所以要为他们哀哭。这个哭不是为自己哭，为民，为整个的国家民族亡国被掳而哭，簌簌的哭，眼泪汪汪的哭，而且承认我们败落了，我们惭愧，大胆的惭愧。为什么撇下地主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你住的舒服，住的享受，一天都被拆毁。妇女们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而且叫他儿女，就是世世代代都要受警戒。啊，妇女们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可能是残余民，剩下的残余的民，要听什么意思？受警戒呀、啊，不能还无动于衷了。领受他口中的言语，然后你才会叫着儿女来举哀，来唱哀歌。唱哀歌还得学着唱，好像扫罗死了以后，大卫教导什么？教导犹大民为什么为扫罗要举哀，来唱哀歌，要唱哀歌。那全民要受警戒，要领受他的教训，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唱。个人叫他名舍都在唱，大家都得唱。为什么？下面告诉我们，因为死亡上来了。你说谁不怕死？没有人不怕死。各家各户如果是告诉你死亡来到，我们吓死了，是不是？一个贼来了我们都害怕，死亡来了，你说这个消息，死亡上来进你的窗户，你门关紧了，他从窗户都进来，死亡上来了。而且入我们的宫殿，你是贵族啊，你是个什么宫女啊，王后啊，你也不能幸免进入你的宫殿。还有呢，从外边捡出孩子，小孩子在外面玩玩的就受害，进入我们的什么，还有从街上捡出少年人。现在啊，据我们看的这些个消息啊，在美国千百万的少年人，儿童少年人被害，被什么害？被你这个同性恋者害，同性恋者害。前两年，天主教这些个主教们有一个丑闻，就是什么呀？就是害了多少无辜的男孩子受害。今天昨天我看的消息也是这样，同性恋者至少他们要毒害上百的，有的自己承认上千的。学校里有同性恋的老师，男的也有同性恋的女的做老师，就这么败坏，这是真事。所以街上小孩子死亡来到了，小孩子被剪除，少年也扑倒了，也被剪除了，这不被剪除吗？小小的孩子就遭到了这个侵害，这么污秽，这么罪恶，这同性恋呢、啊、就这么败坏、啊、杀人。那天坚贞跟我们说一件事，不也是这样吗？一个老师是训练教什么教滑冰的，是吧？这女孩子不想跟的，不想跟就把她杀了。你不跟着我，因为可能怕她给她告密还是什么原因，她是一个组织。外面她教你滑冰，实际上她在干什么呢？罪恶，啊，她在毒害儿童，所以这些个都剪除了，死亡上来了。死亡啊！魔鬼用各样方法把人杀死，就是同性恋，什么性骚扰，又是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苦害儿童，我不会讲这个名词。所以前些年的这个天主教啊，波士顿是最主要一个地方，都是主教神父，还不是什么主教犯这些罪，后来都给接触，若干年以后，所以包不住，都接出来了，现在大量赔款。但是你这个名誉怎么赔？你怎么赔？神的名也受羞辱。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不值钱，一个个都死在像粪土一样，哪个去买你？都倒下来了。所以这些个同性恋呢，他们自己得什么？容易得肝病，又是得这个艾滋病，又是得各样的病。他们的寿数平均 要减去二十年，还怎么样？犯罪，无法无天，没有神。一句话，他们就是活得很开心，活得很放纵，不受任何拘束，而且你们也不能反对，反对都不行。这个全是已经是全世界都联合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不能让死亡上来。哎呀，我们这个唱歌不是这么唱啊，这唱歌就是等于是哀哭啊，要祷告啊，怎么唱哀歌？流泪的为现在这个世界多少孩童无辜的，少年无辜的，你看好好的，你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里，结果孩子被玷污，男孩女孩被玷污，你说说，你说可惜不可惜？最近又加上恐怖分子，苏联车臣，这个也是个共和国，现在不肯让他独立，这车臣这里有恐怖分子，哗一下他包围了整个一个学校，许多学生啊就都被杀死，也不知是爆炸也不是怎么的包围了。就是一种政治的手段，这个恐怖分子上来也是许多人倒了被剪除了，实际上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着一把河捆了河甲，无人收取，没人理呀、啊。现在是这样，死的人太多了都没人关心，无人理，罪恶呀罪恶呀，许多是无辜，有许多人是害人者，毒害人。像中国吧，在什么呀，做人口买卖，后来发现了一个车厢里多少几十个也是几百个，我就忘了，买卖人口，他们为了赚钱，所以罪恶滔天呐、啊，所以应该唱，怎么叫唱啊？举哀，我们注意这个字，教导你的儿女举哀，个人唱哀歌，不能唱乐歌了，实在要悲哀呀、啊。太要悲哀了，人已经不成为人了，也人已经是沦为像野兽，还不如野兽，兽性发作，人就已经败坏到这个程度，而且还要定为法律合法，你反对就不行，反对你都是罪，这成了什么时代？底下最后一段大家看，二三到二六，执主夸口，心受合力，这一段是积极的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他就告诉你什么都不要夸，当灾难来到的时候你要夸什么？所以犹大家被掳的时候，那些个勇士也被掳啊，那些个什么巧匠也都被掳，那些智慧的也被掳，连王后太后都得被掳，所以人到底夸什么？智慧、勇士、财主，讲的三个方面都不要夸口。夸口应该指的什么夸口？我想二三二四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起念，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可夸？就是这三样不能夸口的意思，说灾难来到，当神的管教责罚神的报应来到，说什么都用不上，你说我有智慧，你智慧人也要被掳，你要害了自己，许多人都有智慧，这些聪明人都在犯罪，所以不是说吗，经常说他们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你是博士，你是什么有学位的人，那集体自杀的那年在圣地亚哥我还记得呢，38人集体自杀，据说还有博士呢，有学问科学家，有什么用？邪灵充满，以为集体我们这么一死我们就能怎么样、就能到了天外星了，不要夸口，勇士也不要夸口、你是大有能力的勇士，你是无所畏惧的战士，不要夸口，到时候你也要被掳，所以为什么？因为人现在到犯罪到一个地步，人不能控制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有学问没有用，有勇力没有用，因为你的心不能制服，财主呢钱也没有用了，有一天钱财也不能管住他，一个人道德败坏。所以我们前些年不是吗，十多年前 卢刚事件大家都知道，卢刚事件是吧？那么有学问，博士两个博士争什么？争奖学金，杀了好几个教授，副院长和教授，评审委员会主席，通通杀光，自己把自己杀掉。这个心态败坏了，人心态败坏，所以什么都没有什么可挂着。你有钱，你财主，你也救不了你自己。你说你有力，你救不了自己，你不能改变你自己。人不能控制自己，人不能改变自己，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你认识耶和华，认识我是耶和华，他是救赎主，他是全能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主，只有认识神。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也有这点聪明，这个聪明是什么？这个聪明就是认识神的聪明，有这个聪明，有这个聪明什么呀？这个聪明就是他肯离开罪恶，他肯拣选这条主的话，走这条路。聪明人，耶稣说了，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是什么？听了主的话，有了主的话又去行，这是聪明人。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是聪明人，把他的房屋建在磐石上，是雨淋水冲风吹，总不打他，总不倒塌，这是聪明人。认识我是耶和华，这就是最宝贝。你认识耶和华，你离开罪恶，你恨无罪恶。你认识耶和华，他把我们整个人改变。所以我们认识主太要紧了，不认识主也不能够变成主的形象。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什么，下面一句就解释这句。认识耶和华，他喜爱什么，他恨的是什么。我们认识神就要认识他的属性，他的性情，也在他的性情有份。他是什么？他实行慈爱、公平、公义，恨无罪恶，恨无虚假，恨无一切的这个虚假和罪恶。他喜爱的是实行慈爱、公平、公义。如果我们真有慈爱，不会杀人，不会去流无辜的血，不会去骗人，有公义公平，也不会行欺骗、行诡诈，一天撒谎，是吧？所以人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前面放了八条罪恶，是不是？还有谋害人啊，犯了这么多罪。那这些个罪的原因呢？刚才十三节、十四节也告诉了什么原因？离弃了神的律法，是吧？所以一个人离弃神的律法，什么罪都犯，因为无法无天嘛。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故意不认识神，所以圣经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一个人故意不认神，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神，他可不是就不受良心的控制、责备、限制，那么就爱干嘛干嘛，无法无天，人做野兽，人简直是兽，是畜类。所以我们要以此夸口，什么夸口？以认识主为夸口。这是一话说的，就是指主夸口。保罗也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夸，指主夸口，认识他，知道神使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智慧、圣洁、公义、救赎。所以我们指着他夸口。底下接着呢，你指主夸口的人，你就要心里受隔离，而不是外面受隔离，不然的话有一天灾难都要临到。就是二十五节连着二十五、二十六两节，还是注意一小段连着。什么叫知主夸口？就是里面受隔离。一个知主夸口认识的话，你跟外邦人要分别。你看看这一段好惨呐、啊！二十六节，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押和一切人，就是把神的子民跟他们都列在一块，就是没有两样了。我们看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呐、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神要罚了，神要罚是什么呀？从犹大神的子民到外邦都要罚，罚的是什么人？一切受过隔离，心却未受隔离的，是特别是说你受过隔离，但你心没有受隔离，这是最可怕。你外面受隔离，你心里没有受隔离，心里没有受隔离，就里面污秽还在造就。生命没改变，我们最近不也讲到受隔离啊、哦？昨天呢，主任的信息讲到隔离，是吧？心没受隔离，外面受隔离，谁先要罚？ 受过隔离心没有受隔离的是谁？是谁呀、啊？神的子民呢、啊？神的子民不是受过隔离吗？外面都受过隔离啊！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因为我们今天是传道人，我们是基督徒，不错。心呢？问问心怎么样？里面有没有受隔离？里面有没有对付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对付自己，对付自己。底下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啊、摩亚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隔离，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过隔离。列国人不受隔离，但以色列人也不受隔离，为什么？心中也没有受过隔离。有些个民族是受隔离，也是外面受隔离，没有用。你是以实玛利从小就受隔离有用吗？没有，因为他本性就是肉体属血体，他也不拣选亚伯拉罕的路，最后被赶出去。你得真的受隔离，心中受隔离，所以最后一句特别强调以色列心中也没有受过隔离。所以到底神今天强调什么？就是心中受隔离啊！我们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生命记第十章三十六节，一处是生命记十章三十六节，十六节说错了，十六节，生命记第十章，那这一章当然了，神也借着摩西最后劝告，就是讲到摩西第二次上山制造法版啊，神再一次跟他们立约，后面就是劝勉的话，劝勉的话里第十六节，大家念。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大家自己看英文，就是心里受隔离，哎，他就是这么写。他现在中文翻译成为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你里面要受隔离。所以受隔离真正的意义就是把心里的污秽要除掉。你就怎么说？靠圣灵天天对付这个心，制服己心。肉体情欲要对付，心理无悔要存在。同样还有就是三十章第六节，三十章啊，摩西跟百姓再次立约，平常我们说是叫做巴勒斯坦的约，就在西乃山约以后又立，就是二十九章到三十章，三十章的第十六节，我看是不是十六节啊？啊，第六节，大家看第六节，一起念：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一段是指着什么呀？神跟他们来说，神要把你心里的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你就可以尽心尽性的可以爱神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尽心尽性的爱神？不专一，爱主不专一，什么原因？心里还有污秽。心里的污秽是什么？偶像、罪恶、世俗都在里面啊，所以心里要受隔离，不要效法外邦。那些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这些人是什么？就是外邦与偶像与拜偶像啊，据说有关的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啊，就是把周围的头发剃掉，这不是正以色列百姓要效法的。外面好像看着刻苦己心，实际上呢是跟拜偶像有关的一种恶俗，都不要去效法。所以最后一段二三到二六，就是我们要知足夸口，心受隔离啊，除掉我们的求主，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啊，这是第九章。